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7号，公元2013年1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宏源县一藏人自焚身亡，科学专家在心灵与生命研讨会阐释量子学；未开矿，中共强迫西藏林州县数百名藏人搬迁；西藏议会副议长会见印度国会议员；瑞士两户藏家在联合国前开展请愿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刚收到消息，西藏安多阿坝州宏源县境内有一名藏人于今天18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多钟自焚身亡，但无法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在2013年发生的第二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至此西藏境内的藏人自焚人数上升为100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南西藏哲蚌寺举行的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进入第二天会程，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继续同世界知名的科学专家们进行佛教与科学间的对话。
One of them, an English physicist by the name of Lord Kelvin, he said, really, we understand everything except two small clouds on the horizon.
在今天18号举行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会程上，心灵与生命协会会长、美国知名科学家亚瑟扎准克首先讲述了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曾指科学家们已经明白了所有现象，唯独剩下两朵乌云，就是指当时的物理学家们还无法解释的以太漂移实验和黑体辐射试验。扎炯克通过这两个实验，就量子物理学中的多值性和太叠加原理等，向尊者和与会的佛教专家及僧人们进行了阐释。
The sound, well,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till, even without any air.
来自法国的科学哲学家米歇尔·比特博尔则从哲学的角度对量子力学进行了阐释。
Usually I describe.The hopeless stud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physics. I really, seriously, philosophy.
两位科学家阐释期间，达赖喇嘛不时提问，并幽默地指自己在量子物理学上是个无可救药的学生。尊者表示，在向其他物理学家请教过程中，似乎明白了许多，但是过后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而当主讲人提出的科学原理和佛教经典有相似之处时，尊者也会立即加以说明。
We all have challenges here, I think is the main thing, all of us.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为了加强掠夺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近日又强迫西藏林州县藏人搬迁到别处，使当地农牧民生存面临严重危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说，
过程当中工作了那城镇中的下城镇中东北的了那农村村
中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林州县卡孜乡同村境内兴建开矿公司，强迫卡孜乡同村牧民搬迁到别处，并从2006年开始，每天都有10多辆货运大卡车不停地运送矿物，同时随意排放污水，导致当地森林、草地和水源严重污染。大量牲畜死亡。虽然当地藏人曾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请愿，希望停止开矿项目，但中共政府不仅没有理会藏人的合理诉求，反而将民众的请愿进行政治化， 由于开矿工人都是汉人，当地藏人只是听说被开采的矿物都是白金外，无法确认到底被开采的是什么矿物。此外，2004年开始，中共政府在林州县庞多乡和四叉乡境内的400多户藏人家庭已强迫迁移到别处。根据中共媒体消息，位于西藏林州县的西瑞德矿业公司所开发的乱峦铅锌矿是罕见的高品位特大型铅锌矿，自2006年3月开工以来，控制矿体两条，形成采矿盘区21个，已形成日采选2000吨的生产规模。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的率领下，部分议员于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介绍当前西藏紧张局势。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议员易西平措、贡雀曲真和达瓦平吉于本月10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拜访印度中央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和政党领袖举行会晤，邀请有关人士出席本月31号开始在新德里由西藏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联合举办的声援西藏集会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西平措向本台介绍说，截至目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率领的代表团先后接见了印度国会里10多个政党组织的18位议员，向他们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等境内紧张处境，并邀请他们参与本月底开始在新德里举行的集会活动。另外，印藏联络办公室的主办下，居住在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的70多名印度人士和西藏人民议会印北游说小组成员，于昨天17号晚间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活动，共同为实现全球和平和自焚藏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进行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表达对西藏境内自焚及受难同胞的悼念和同情，促请联合国能够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位于瑞士的两户藏人家庭本周三再次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前开展游说请愿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月16号，居住在瑞士的伦珠仓冈玛扎西次仁和打擦宫阙两户家庭成员，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不断恶化的自焚事件，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游说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中共停止在西藏实施野蛮及错误的治藏政策。瑞士两户藏人家庭成员通过这次活动向联合国提出了6项诉求，呼吁联合国加以落实和实践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分别就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决议案内容，认真听取西藏人民的真实心愿，帮助藏人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使西藏成为全球和平的一个重要象征区域，促使中共政府立刻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政府尽快同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解决双方分歧。据了解，此次游说请愿活动是从201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正式发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和第三个星期三，两户家庭的成员都会聚集日内瓦联合国前进行请愿，活动将继续进行到今年的国际人权日为止。此外， 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宣布，该组织第19次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将于3月23号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城市开展。经过为期8天的时间，游行约108英里的路程后，在旧金山城市宣告结束。这次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对境内自焚同胞就迎请达喇嘛返回西藏、西藏独立和西藏自由的呼声表达支持和拥护，将他们心声传达给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撰写的《西藏在自焚中燃烧》。
2009年2月27号，西藏安多的阿巴格德寺僧人扎白在县城中自焚。中国军警的反应也一如往常，毫不犹豫地开枪击倒扎白，然后再灭火，同时又不忘对扎白棒打脚踢。扎白是西藏境内第一个自焚的藏人，但并不是第一个自焚的藏人。早在1998年，原籍日喀则的流亡藏人杜丹欧珠在印度新德里一次绝食抗议致死的活动中自焚身亡。达赖喇嘛随即发表声明指出，我会见了参加绝食的六名藏人，并向他们声明对包括绝食致死在内的伤害生命的行为不予认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无法认同他们伤害生命的行为，但对他们的勇气和动机表示敬佩，因为他们是为了600万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达赖喇嘛从来不支持自焚。2012年3月10号，达赖喇嘛再次对北京之春经理薛维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当自焚的状况发生时，我个人非常痛心。当然，从民族的勇气来讲，他们的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绝对没有鼓励，也不愿鼓励他们自焚，用这种方式来抗争。达赖喇嘛同时也谈到了他作为宗教领袖的困惑，以及由于已经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政治领导人而不便发表意见的处境。我也很困扰，我要对他如何评价？如果我说这是好的、对的，不能这样讲。如果说是错误的，要怎么判定他是错误的？对他留下的家人，在他们心里，达赖喇嘛这句话对他们的创痛伤害多么的大，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另一面是政治问题，有人设法政治化。如果要政治化，我最好闭嘴。因为我把所有政治权责已经交给新的领导人，所以在政治上我可说是圆寂的人一样。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反对其自焚的立场，但西藏境内的自焚并未因此停止。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至2012年的国际人权日止，至少已经有97位西藏人自焚。对藏人的自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自焚者的绝望，也有不少人分析这是藏人在向国际社会求救。其实真相并非全然如此。检视公开的资料，自焚藏人的生存状况都并不差，不少人甚至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时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其他个人理由去自焚。在他们留下的遗书中，几乎看不到针对国际社会或媒体的内容，甚至少有对中共攻击或不友善的言论。遗言中更多的是希望西藏自由，藏人同胞们相互团结，鼓励藏人传承母语，说藏语，希望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遗愿。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热达瓦才仁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